每一层环形结构的内侧设有一圈木质围栏，高度大约与膝盖处持平。演示厅为观众站立观摩解剖而设计，扶手和栏杆胡桃木雕刻而成，可以防止晕厥的人向前跌倒。帕多瓦解剖演示厅于1594年由西罗尼姆斯·法布里修斯主持修建，他继承了维萨里的解剖学传统，是哈维的老师。解剖演示常常在一年中最冷的月份进行，那时腐烂的尸体没有那么刺鼻难闻。作为英国学生团体的委员，哈维在解剖试教时可以在前排。哈维所学的大部分知识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旧医学，回到英国后他会继续实践这些学说。当时并非一个科学分析的时代，医学仍沉浸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之中，医生对器官功能的理解还非常原始。事实上，哈维在一生总体上讲还是一个盖伦派医生。哈维于1628年出版了《心血运动论》，要理解这本书的革命性，我们首先要考虑哈维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哪些有关心脏和血管的知识。盖伦对血液的生成、心脏功能以及血液流动的结论是神圣而不容置疑的，并且完全错误，按照今天的标准更是错得离谱。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早期，没有研究者能够精确可靠地解剖任何哺乳动物并查明血管和心脏的用途，没有一种适当的方式可以使动物在镇静的状态下被切开胸腔，所以任何动物实验都非常恐怖。解剖者需要先将可怜的小东西紧紧地捆绑固定几秒钟，然后匆忙地切开胸腔，动物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慢慢地流血致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活动功能，无人理解这些功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也就不足为奇。盖伦及其后的每位解剖学家都面临着大血管的迷宫，有些血管的直径与花园的胶皮软管一样大，它们向四面八方伸展，围绕着奇形怪状的实体器官。现在解剖学专业的教材以不同的颜色绘制出动脉、静脉以及血液流动的循环路径，但是在古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打开的胸腔，其中一个搏动的心脏和无数难以识别的血管如同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1500年来医学生所学到的是，根据血管壁的厚度不同，人体内部有两套截然不同的平行血管系统。亲爱的读者，如果今天您和我同在解剖实验室里，我可以为您展示人体全部血管的主要区别特征。一种是薄壁纤细的静脉，另一种是厚壁粗壮的动脉。不论血管的位置如何，位于腹腔还是四肢，静脉和动脉始终属于这两个主要类别。盖伦错误地总结道，由于血管壁的厚度，动脉本身就具有搏动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经典盖伦派学说认为肝脏是血液的来源。尽管血液从经过消化的食物中吸收营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盖伦错误地认为血液受到各个器官和肌肉组织的引力影响，在静脉血管中呈潮汐式双向往复流动。为了让自己的整套想法逻辑通顺，他提出一种理论，说所有的器官都吸引血液流向自己，并消耗了血液及其中的活力。盖伦及其门生无法理解肺的功能，他们认为生命活力或者元气在每次呼吸时进入肺部，不然还能怎样解释呼吸冲动？他们总结道，是神圣的呼吸赋予了脉搏生命，动脉血也由此从深紫色变成鲜红色。另外，根据他们的观点，血液从心脏的一侧自然地通过心室间隔上的大型孔隙流向另一侧。盖伦对于心血管系统功能的最后一点错误观察是，每个器官都消耗血液，吸收生命活力，多余的血液只不过是蒸发了。 总之，人体的各个部分吸引着血液向其自身流动，吸入元气，蒸发掉所有多余的血液。如果血液通过动脉的搏动不断地涌入器官终端，那么除了说明血液在静脉中双向往复流动，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释静脉的功能呢？如此这般的讲解心脏和血管的功能，谬误令人啧舌。1602年，威廉·哈维从帕多瓦医学院毕业，返回肯特郡短暂停留后移居伦敦。他在那里生活了55年，只在英国内战期间暂居牛津。哈维很快迎娶了一位家庭出身良好的女人为妻，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御医之女。尽管哈维不是伦敦人，但他的社会地位稳步攀升，并于1607年获得医师学院的会员资格。那是一群最受尊敬医生的小圈子，即使在学院内部，哈维的名望也步步高升，短短几年就成为财务主管。这位身份卑微而知识丰富的乡村男孩接受了伦敦的人情世故，他攀登着社会阶层的云梯，走向詹姆士一世的宫廷。与他的病人弗朗西斯·培根一样，哈维对国王总是趋意逢迎，终于在1618年被任命为专职御医。同年，培根也被任命为大法官。詹姆士一世驾崩后，查理一世于1625年成为国王，不久便任命威廉·哈维为常任御医，这是一个更具权势、更有名望的头衔。这一新头衔不只为哈维带来地位和财富，更为他储备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和资源。毫无疑问，与弗朗西斯·培根的接触和一流的医学培训经历，让哈维为更科学的评估心血管系统做好了准备。不断上升的地位和头衔使哈维的医学实践日益丰富起来。他和太太没有子女，这也让他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进行研究。1615年，哈维成为鲁姆雷恩解剖学讲师。在人们的眼中，他是技艺娴熟的解剖家，也是天资聪慧的讲师。讲课时总是有板有眼地挥舞着一根16英寸的银尖筋骨教鞭。他身着黑色披风、紧身短上衣、菱纹黑丝长袜和高跟长筒靴。这种高雅的装束将哈维与伦敦的芸芸众生区分开，在人群中显得颇为与众不同。事业上的成功使哈维可以转过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30多岁时，他已经习惯了白天行医接诊、晚上居家研究的常规作息。儿时对植物和动物的痴迷一直还在，他在伦敦收集的水生生物和陆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农场动物将成为未来发现的起点。哈维正在引发一种重要的转变，他实际上将帕多瓦带到了伦敦，他的家庭实验室逐渐成为一个小型博宫，一场革命正在酝酿。短短几年的研究后，哈维将得到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哈维的研究动力完全来自他自己，他带着无尽的好奇心，几乎每晚都在进行解剖实践，甚至完成了一项各种鸟类的肛门解剖学比较研究。如果是在21世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实验室里的鸟类研究学者，或许可以承担这样一项课题，因为它很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论文发表和终身教职。但是哈维将它作为一项个人探索课题，结果会如何呢？帕多瓦的另一位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学生雷尔多·科伦波是描述血液流动与肺部关系的先驱。他说，血液由肺静脉输送至肺部，在肺中精炼之后与空气一起经肺静脉进入左心室。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突破性在于他认为不是只有空气从肺部回到了大血管中，而是精炼的血液从肺部回到了大静脉。科伦波还反驳道，血液并非像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希望的那样绕过肺部后通过心脏中间的孔隙从一侧流向另一侧。